各位听友好，旅游业是一个行业，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市场。每年名副其实的人潮跑遍全球，去寻找感受、探奇和欣喜。数以亿计的游客因其购买力而被人争夺。那么，是否存在一种大众旅游的地缘经济呢？和法广同属法国世界媒体集团旗下的法国电视24台的经济访谈节目日前采访了地理学家托马斯·窦牧，他是《大众旅游的梦想之旅》一书的作者之一，请他解答了有关问题。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为您介绍这次采访。首先谈一下书中列举的一些令人震撼的数据。在上世纪50年代，全球的旅游者大约有2500万，今年有13亿，2030年可能会有18亿人。
这里要当心的是，国际游客13亿是人次，因为有很多人每年可能出游多次，所以可以估算国际游客的实际人数大约是8亿5000万人。
在短短40年里，出门旅游已经成为全球一种潮流趋势。
是的，在40年里，旅游者的人数大约增长了30倍，而世界人口的增长大约只有3到4倍，所以我认为旅游业是大爆发了。可是人口增长出现断层，以这种形式，全球一部分人口尽管是暂时的回归到游牧生活，这肯定是一种深层的改变。
人类的一部分是不同种族的？
是不同种族的，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际游客绝大部分是西方人。可目前多个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也激发了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的出游，如中国、巴西，
一大部分亚洲人，一些南美人，非洲人也开始了。
在非洲，中产阶级确实还很弱小，可是大趋势和经济逻辑要将非洲中产阶级的活动纳入到国际旅游业中了。
你在书中谈到大众旅游的地缘经济。
是的，根据全球的地域空间和经济发展的分布，以及其他国家相比本国国力的强弱，一些趋势确实可能存在着不同。这种经济现象是有所体现的，根据所处的地域，其重要的程度也有所不同。
书中谈的比较深，你认为这个旅游业是竞争性经济的武器？
是的，对一些欧洲国家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到现在还是旅游目的地，但因在一些地区，当地工业的迁移的增加，旅游业的发展可以说成为当地保持市场占有率、吸引外资的主力。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展开相当重要的经济竞争，通过影片、网络视频等一系列区域营销手段向外推销。
那也就是绞尽脑汁，吸引游客。
对啊，这一现象还在扩大，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并不是全球的人口都这样，所以还是要去吸引游客。例如法国和意大利在吸引中国游客方面竞争激烈，因为中国人对欧洲文化遗产和形象认知的关系。
地缘经济和旅游业现在呢又有了一个 T20 组织，2009年由全球最大的20个旅游大国组成。这个组织呢是由南非组建的，这是否是一个偶然呢？
当然不是偶然了，在发展中国家中，南非是可以依靠的自家拥有的自然遗产吸引游客的国家之一。当然这个组织也是照由超级大国和发展中大国组成的20国集团的模式建成的，按时开会，20国专管旅游的部长参加 T20 旅游会议，南非曾是会议的主办国，墨西哥是2012的东道主，法国也在2011年主办了会议。
T20 的目标是什么呢？是要让 G20 承认它吗？
不，T20 是 G20 的母本，不是竞争者。20国集团在讨论设计的多项主题中，旅游业已经是如此重要了，需要针对这一行业及其相关事宜召开专门的会议讨论，如旅游的安全、品质、接待。
在书中呢，您谈到旅游业对世界经济增长呢是必不可少的，并提供了一个数据，每11个职业岗位中呢，就有一个是旅游业的，或是与旅游业有关的职位，如在这个交通后勤行业的职位。
是的，旅游业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甚至有时可以替代其他行业。
这是你说的，这个甚至是其他行业的2倍。法国为什么呢？
目前法国旅游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7.5%， 工业只占 12.5%， 和其他行业比要高出很多。如农业，法国的形象中是农业大国，农业在总产值中所占份额很大，可是旅游业的产值是农业产值的3倍甚至4倍以上。
法国是世界第一大旅游国，这不是真的，这是你在书里说的，中国是第一。
这一点是外交上的微妙之处，法国还能成功的排名第一，是因为世界旅游组织在法国的压力下，将到香港和澳门的旅游人数单算，不和中国归在一起。
那是以什么名义这样做呢？香港和澳门是中国的呀，中国是世界第一大旅游国。
是的，中国是目前世界第一大旅游目的地，中国大陆加上2个岛屿旅游人次的总和。可是法国如愿以偿，对这3地的人次进行了分别的计算，所以法国以8300万人次还正式的位居世界第一大旅游目的地。
法国的目标呢，是在未来实现年入境游客人次1亿。
是的，这是全国的热门议题。2012年时，奥朗德总统要求大使们在2020年达到旅游人次1亿，这是有可能实现的。但是看看巴塞罗那现象，就是说因大批的游客抵达的争议及其引发的负面影响，就不得不自问这一目标经济层面是否可行，社会文化层面是否能让接待国的民众接受，
这是一大疑问。同时还有呢，是大众旅游带来的世界统一化的问题。
是的，因为旅游者自身是有矛盾之处的，一方面希望发现新奇、原汁原味和多元性，可另一方面呢，又需要安全、舒适还有熟悉的食物，因此就有了统一性的趋势。如接待在那些大型连锁酒店里就可以看到，还有食品老三样，汉堡包、可丽饼、比萨，所以确实有文化全球化这个压路机试图让空间统一化，而梦想则是寻找不同。
你是地理学家，你是否感觉到了大众旅游对风景的改变？
是的，作为地理学家，作为旅行者，我都感觉到了。因为这本书是我和我的合作者根据很多我们自己的经历写成的，是具体的而不是理论。当看画一的景色时，我们确实感到某种失落，如那些国际机场连接旅游中心的火车线路，在这些地方随处可见的连锁食品店或者服装店千篇一律，所以确实风景因游客而化异的情况很严重。
在书中呢，你描述了巴黎的火车站还有中国的机场，简直就是大型的商业中心。
是的，巴黎的火车站和那些国际机场一样，今天都既是达到和出发的中转交叉路口，也是可以购物的大型商业中心，而且会买，因为快要登机了上路。有点担心有时间，是因为起飞前1小时要到，没什么事，又有些焦虑，所以对促销是非常有利的，而且主要的是国际旅客，所以他们有一定的生活水准。
从经济角度具体来说呢，这个旅游目的地国家呢，感兴趣的是游客的钱包，也就是说游客会花多少钱。法国虽然是世界第一旅游国，可是游客在法国花的钱并不多，相对来说游客在意大利和西班牙花的更多。
是这样，我们经常说法国接待了8300万游客，可其中一大部分是从法国过境前往地中海沿岸。如果冷静地计算旅费支出，法国的旅游收入并不能和入境游客人数比肩。比如巴黎的国际机场就很明确地制定了让每个旅客在机场花14至17欧元的目标。旅客的消费目标是要完成的，这已经成为旅游收益中很重要的标准。
那当您写完这样一本书以后，是否还想当游客呢？
是啊，还是喜欢当游客。有时候尽管很绝望，不能像其他游客那样想入非非，可是还是继续出游，享有安全舒适的一面，尝试有时可能出现的状况，意外的惊喜。我回忆的是某个晚上在克罗地亚的一所教堂里看到的一个女子合唱队的演出，完全是无计划的，那一刻就可以感觉到什么是原汁原味。当然这种偶遇真是非常少见的，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不过无论如何，传统的安全的国际旅游还是很有优势的。
Un touriste international, même dans des canaux très sécurisés, reste quand même un privilégié.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和法广同属法国世界媒体集团旗下的法国电视24台的经济访谈节目，采访地理学家窦牧，请他谈谈有关竞争性经济的武器——旅游业。本次节目由爱娃编译，感谢安德利的配合播音，露娜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